为什么我们从商学院毕业的这些人们最后成为了最厉害的打工人？为什么我们原来会坚持做坦，一定不全是因为 当时的薪水比较高。我说我没有办法和你们聊了，我爸就说你这么忙呢，说你怎么越来越忙，
离职之后你不是这个花钱流不流水的问题，你是花钱如瀑布。具体一点就是搞认知，你想清楚你自己要做什么，你才能做这个决定。你觉得你怎么看待人人都是自媒体？他第一时间去发，
他的关注量一定很高，他可能有800万的粉丝，但你觉得他有商业价值吗？确实就是某种痛苦我都能预想到，然后我会鼓励自己，如果当时面临的那种痛苦千万不要后悔。你有没有想过草台班子很多时候他错不在我们这些草台们？
哈喽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就来到了第十一期，毕不了业的第十一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节点。那不管是毕不了业这档播客，还是我们的主播，也都纷纷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笑>
对，在第十一期的时候呢，
杨也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面十期的一些很小的成绩，因为这也是我和红红第一次尝试做播客。我们在前面的十期里有8期上了小宇宙推荐的星星榜，对，还有2期是破格进入了锋芒榜。
还有一期是成为了一个我们认为的爆款，就是播放量达到了4.几万，那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是的，我们上了首页的编辑精选，就是我们讲职场情绪攻击的那一期，有很精彩的故事。我相信当我们第十一期播出来的时候，那期播放量能上5万，就是对于我们一个订阅量还很小的不足十期的播客而言，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喜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隔空击个掌。隔空击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且我们中间也看到很多留言，是说很多朋友是第一次留言就跟我们讲说喜欢我们的分享，希望我们一直坚持做下去，都非常的感动。是的，
毕不了业这档播客是不会毕业的，希望如此。
那这里除了我们的播客之外呢，我们的主播红红也迎来了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件，就是他终于从金融行业毕业了，离职了。
Oh my god， 我来的路上还跟杨一在打趣说，我说我们毕不了业第十一期的主题叫毕得了业，因为红红把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毕业了。
因为有了这档播客的第一期嘛，我们不是在聊毕业10年的一些选择，我给出大家的一些感想也好，或者我们当时的一些思考也好，还是在探讨，
探索的过程中。是的，但是当这件事情在这里也给朋友们汇报一下，红红在昨天正式提交了自己的离职申请。对，
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们在金融行业还是很多很多年了，你觉得这次毕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毕业就意味着完全自由的一个状态。
你在远无数次当那一天真正发生的时候，就像昨天我的 last day， 我去提交了离职申请，收拾了东西。红红是一个爱人，也和部门里的很多同事平时交流没有那么多，但我发现他们都有在默默关注我们的播客，都有在听。他们把我送到公司楼下，我们一起在星巴克喝了咖啡，都给我很好的祝福。那天的感觉其实是很轻松，比较愉快的。但是杨颖，你知道吗？ 当我今天早晨起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又有一种伤心悲伤百感交集，就是我不用再去那么着急的去打卡，因为我们从小而言就是你知道你有一种笃定感，无论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作业，毕业的时候有毕业论文，工作的时候你永远有事情，但是当你今天睁开眼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你要自己安排都消失了，你只属于你自己。我并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客户，属于甲方，属于中介，属于各种各样的人。当那些信息嘈杂的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我又好像发现我别无选择的那种感觉，就百感交集。确实，
红红刚刚提到了你不属于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原来打工的时候，可能大家和公司一起，或者是部门一起，大家是一个业务单元，大家要一起去对外做很多事情，毕竟都是要服务客户创造价值，不管我们是做金融的还是别的行业，我们总归是要做出一个产品或者东西去服务或者提供某种技能也好，那就是大家是一个独立单元。但你毕业之后，洪文刚提到的，自己要去面对甲方、客户、用户，可能还要面对我，你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业务单元。
是的，你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单元了。在这里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可能之前我们在一个大厂也好，在一个公司也好，我们收到自己的 offer， 你被叉叉公司叉叉部门叉叉岗录取了，你的职位是什么，你只需要做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当你真正的所谓的把自己独立出来，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和社会的各个角色进行交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既得是营销，你也得是生产，你可能还得算一算自己的财务，你还是自己的风控，
你可能还得注册个公司啊，你的工商还有税务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部都得自己处理。
对，就是一个五感打开的感觉。在这里我还记得我之前也是在一档节目中听朋友们去聊到一个在外企高级的金领，他就是懂自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算这个公司的估值，我随便打个比方，他算得非常好，但是他每次就是做这个交易去算这个估值。但是呢，与此同时，他们公司楼下的那个煎饼摊的老板，他早晨起来要先进货，这个就是供应商
啊，供应链，供应链，
对，供应链。然后他又会摊煎饼，做煎饼，
这是他的产品。
对，他要细化他的产品，然后呢，他要收钱啊，他要算自己的
成本，自己的财务，他还得选地方，
对，
这是他的渠道。
还有他要做自己的品牌，他还要营销。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去探索的一点，也是那天可能是刷小红书吧，看到有很多，我和杨一可能我们研究生都读的是商学院金融，那天那个小红书的标题振聋发聩，他会说为什么我们从商学院毕业的这些人们最后成为了最厉害的打工
打工人，我们学的都是创业精神，什么是创业，什么是创业家精神，结果最后大家都在为一个大公司打工。
这一点我也在思考，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可能更加习惯于是处理一些单程单线的任务，我也能有自信我完成的很好，因为你的那个价值或者目标或者 KPI 是公司给你定好的，我好像也很熟悉这种。但是与此同时呢，你真的变成一个煎饼摊的老板之后，那他是有优劣之分的，我到底先选址还是先把我的这个鸡蛋做好，
还是我这个酱料到底是选什么辣的不辣的，结合这个城市的口味，到底咱们怎么选。
就一句话总结吧，杨一，你不是问我感觉吗，就怪味豆，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
哎，所以这中间有想过休息一段时间吗？因为其实之前的工作也还挺辛苦的，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感觉红红新的篇章马上就开始了，有想过休息一段时间吗？
杨一说的特别对，你说的这个休息，我觉得它对应的一个词儿是忙。到底什么是忙？到底什么是休息？对于我而言，你说具体的事物，我确实从离职那一刻，包括整个的七月，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工作日都满了，就我的事情要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自己的一些探索，你要去拜访一些潜在的客户，我自己的内容，包括要去准备自己的首场直播，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嘛，你会非常的忙。但是这对于我而言可能也是休息，因为现在而言，很多人对于，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大家把躺平和休息这个界限有一点点
模糊，
模糊，
嗯，
对于卷和努力也模糊了。那刚才杨英问我的休息，其实现在对于我而言，我只是没有在躺平，但对于我的身心，我是休息的，因为我从之前并不开心的一种状态中完全跳脱出来了。我虽然每天在处理很多的事物，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的精神，你看你是忙具体的事儿，还是在去负累于一种情绪，那我现在情绪上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休息。我会觉得我每天活力满满，我会觉得我并不想休息，而是我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能量了，但是做了这个离职的决定之后，我全身都是劲儿，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休息。正好你说到休息，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想听吗？就是我现在非常的忙，但昨天的时候其实和我之前的同事们一起去吃饭，我会发现现在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好，或者前单位的同事也好，他们是休息的时间远远多于我的，但是其实他们看我的眼光中是有羡慕的。
哦，他们会羡慕你的状态，因为像你说的，虽然你比较忙，但因为你忙的都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然后那个精神状态让他们很羡慕。
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人怕的并不是所谓的
忙，嗯，
而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这个状态分两种，有一种忙是你每天可能做的事物都是被动接受的，你心里面没有去认可他，他在你的心里面是所谓的狗屁工作，或者是一些你心里不认可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种忙是不开心的。
嗯，
或者有一种休息是你想找点事情做，但是你并不知道做什么，这种被动的休息也好，或者所谓的迷茫也好，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快乐。
嗯，
对，所以刚才杨一你问到我的那个休息的问题，可能我现在确实从事物上，具体的事儿上，包括对于体力的要求上，确实更忙了，但是我的状态是好的。
我好理解这种状态，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如果是在忙一些他并不认同的事情，他会觉得非常的辛苦。我就想到非常好笑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刚工作前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金融行业的形势会更加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金融是一件非常创造价值的事情，然后我经常不是2点睡觉7-8点起床持续很久嘛。那个时候其实我爸妈还有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忙，不太能理解，但我其实就很理解你说那个状态，因为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不舒服，我觉得我挺开心的，因为我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我在做我很认可的事情，我觉得跟你现在的状态还挺像的。
我太同意了，包括我爸妈也是，昨天跟他们视频，结果视频到一半我就突然间有个事情，我说我没有办法和你们聊了，我爸就说你这么忙呢，说你怎么越来越忙，你这个一点就父母
就是一点都没有离职呢，怎么感觉还更忙了
对，他说你之前跟我说离职，你不是就说太累吗？你怎么现在比之前还累呢？但是我现在，因为我爸爸也听我的播客哦，我想跟我爸爸说，爸，这其实不是一种累，我们选择的是不让自己心累，我们不受那种内耗之苦，我们不受自己的那种困顿和浅浅的后悔之苦。我觉得受点身体的苦啊，就是这种所谓的事情的
啊，对，我其实觉得这个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就说明你有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去做它，这个本来就是最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那说到这里我其实就特别好奇了，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是学的金融，做的也是金融，那抛开这件事情来看，红红觉得金融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吗？因为你是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并且对上一份工作到后面状态其实并不是太好。
我要用两个层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一个是务虚的层面，一个是务实的层面。我们可能说了很多吐槽的事情，但我想说金融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到后面可能有一些想毕业，那都是囿于具体的事儿，还有我们在刚开篇聊到的一些所谓的工作，具体的工作环境。但是金融这个事情，我刚才不是说要分两个方面来回答杨一吗？一会儿杨一也可以讲，因为你现在也在这个，说实话你还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就是我金融它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我们认知或者帮助我们处理人生选择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有一种既要又要的心态，他只是会说红红我很羡慕你，你很自由，你终于可以不用上这些所谓的 B 班，有这些限制了，但是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班是保护你的，而你真正出来之后，你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黑色丛林，你有这样那样的风险，你可能今天能挣到钱，明天你可能颗粒无收，或者你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金融学那个最经典的
哦，风险和收益并存。
对呀，它其实就是一个风险溢价。为什么我们就是比如说投资人或者是说股权，它的溢价是最高的，就是你承受了你想承受这个未来可能性的收益，你要享受你的自由，你就要付出更大的风险。所以金融知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很多既要又要的那种幼稚的情绪，这个是务虚层面的。然后我还想说务实层面的，就是因为今天上午我还和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国内的运动品牌的创始人团队去聊，我会发现其实现在非常多 一线的消费品牌、市场品牌，他们的创始合伙人团队中，你就无论是说他懂这个行业，这个人懂技术，这个人懂品牌，一定要有一个懂资本、懂市场、懂金融的人存在，这个又是务实的。因为任何一个企业，你本身还是要和社会有经济的交互，对吧？那其实，那在这个里面，你要了解资本啊，你要去了解金融的这些理论，无论是你要去算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你要算这个项目的 NPV 或者IRR 这些东西，其实你都是要有金融相关的知识的，或者说你要到资本市场去融资。这个杨怡你肯定更有更深刻的感觉。
哦，对，我发现我和红红还真的没有在我们的播客中去聊过金融这个行业，可能我们之前是有一些整体的悲观，但是它为什么有趣，为什么我们原来会坚持做它，一定不全是因为当时的薪水比较高。
我是开玩笑。
其实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它本身是很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就刚刚红红分享了很多金融经济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是大道至简，非常朴实。因为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资金融通。资金融通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就是谁缺钱谁有钱，把它链接到一起。那因为杨怡做的事情本来就是投资银行，我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去发现有价值的企业，然后去找到他们的资金需求或者他们本来就存在。然后另外一边呢，可能是有很多的投资人，他有他的一些偏好，他有股权的，有债权的，然后他希望找到优质的资产去帮助他增值。然后到红红说的，哎，我有多少的 IRR，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资本去就是 drive 一些事情，然后把他们双边的需求连接起来。但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个游戏如果要玩下去，一定是需要它本身创造价值。如果不创造价值，只是说一边缺钱一边给钱，那
就是零和博弈。
对，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所以金融的本质一定是找到最有价值的资产，利用这个资金去驱动它发展，创造价值，然后大家再多方共赢。所以这个事儿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本质上是帮助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升一些它的资源配置效率。
对，
对，
就回到刚刚红红说的那个煎饼摊的故事。我再讲一个更也是类似的一个小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再 review 一下到底这个行业为什么它这么有魅力。因为它就是可以加速很多
企业的成长，
并且造福于整个社会。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红红，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然后坐的这个椅子啊，是不是还是稍微有一些不舒服？假设我是一个这个互联网大厂老板，我天天都要做这个18个小时的工作，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想去创造一把人体工学椅子，贴合我的这个脊背，然后颈椎，然后帮助我更有效率。那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
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 idea， 并且市场上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场景肯定是发生在10年前啊，不是现在，这个产品肯定早就已经成熟了。但是当我如果在10几年前发现这个需求，我要去造这样一把椅子，如果我没有金融的理念，我就需要，我这说都虚数哈，比如说我就需要有一个生产线，假如说要10000块钱，然后我生产椅子，一把卖10块，固定成本5块，费用3块，每一把赚2块。如果我这椅子卖得好，我要再去卖这个椅子，我是不是得卖5000把，我才能有10000块钱，我才能继续去生产，这样是不是就会很慢很慢？
它就夭折了。反正我是坐不上这把椅子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金融的本质就是在于，因为那个是大厂的高管，他可能有客户群体，他也有痛点，他也造出了这把椅子，他未来的我们的预期他卖的还不错。如果我没有金融的工具，他首先需要10000块钱，其次他得卖5000把椅子，他才能有第二个10000块钱，开一条新的产线再继续卖。但是有了金融这个工具之后，我们就会直接加速它的进程。我有了这个椅子之后，我先给你投点钱，你先把这个3条产线给我拉开，我再给你赋能一些渠道。因为比如说投资人他也有别的大厂资源，哎，他在说这边也需要这个人体工学椅子，那咱就直接匹配上，那咱突然咱就这椅子从 idea 再到第一批生产再到卖出去，它就发展得很快。但是最后造福的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这个腰酸腿疼的
我们的这些牛马打工人。
是的，是的。这个例子很朴素，但它就是一个金融我理解的本质。但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它特别有痛点，特别有专利，特别有 一些很 special 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其实之前你们做了很多的 case， 像新能源车也好，或者现在一些人工智能，或者偏半导体，或者一些很前沿的科技。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于找到这样的椅子或者别的任何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再利用资金去加速它的发展，造福大家。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当然因为金融市场太庞杂了，还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太好的骗子也好，或者区别也好，所以大家还是在整个过程中吧，整个社会还是都需要擦亮眼睛，我觉得。但不影响它本身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你刚才说的那个骗子，我是想说啊，各行各业都有骗子，不仅仅是金融行业。但是并不妨碍你，如果真正热爱这个事情，你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做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刚才可能举的是一把人体工学的椅子，可能是十几年前，但其实我现在看到的正在发生的，比如说前几年的新能源车也好，或者现在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很先进技术的企业也好，包括生物医药能够真正去造福人类改变人类的企业也好，它可能都是需要金融这个工具本身去赋能，为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未来的这档播客呢，就是想带大家去探索不同的体验也好，人生也好，可能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职业和行业的嘉宾，我们可能都会请过来。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两个本身就是金融从业者的话，也想来给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其实你像杨毅刚才讲到的，我们每天也是在和各种各样的企业家、有意思的行业在做这样的交互，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企业的成长，一个行业的从无到有，或者可能从兴盛到衰落，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是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当初都在选择这个行业的理由。哎，那我还是很好奇，那现在红红为什么就很想要离职呢？甚至去主动的毕业？
金融是金融，离职是离职，离职只是抛开了之前的工作，抛开了那个所谓的班儿，对。但其实金融对于我的影响也好，这份职业或者我之前任何的学习也好，它肯定会相伴我的一生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我真的觉得，首先我的人发生了变化。杨一可能还是很感兴趣这些商业世界，其实我也是。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几期聊的自我探索也好，我发现我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真正更一线的消费品，对于行业迸发出了很大的热情。其实凡事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不是说我今天不想上班了。我在之前任何一个，我也上班很多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我相信每个打工人都有说我靠不干了，我要离职的这个念头。我之前有无数次这样的念头，但是我都没有做那个决定，是因为情绪是情绪。我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真正知道我热爱的是什么，我可以把我之前习得的一些经验知识也好，和我现在更加热爱的事情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反正我上班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之前所在的环境已经让我有一些些压抑，让我每天一睁眼就要想去做，想去完成那样一些工作的任务也好，我变得没有那些热情了。那如果没有热情的话，我会觉得我就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当我想真正去做离职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发现那样的一个热情，我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对于金融的热情，对于做事的热情，在我做出离职的这个决定之后，它反而成倍的迸发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现在在小红书上、互联网上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词叫草台班子，大家都说我这个工作是一个草台班子，或者怎么怎么样是一个草台班子。杨一，你有没有想过草台班子很多时候它错不在我们这些草台们？
其实是在整个大公司的一些制度，
它在班子就我之前在那个已经，它源于一个僵化的环境，僵硬的制度，没有创造力的一个外部条件。那你在这里面，它哪怕是一个金子，它也只能当一个草台，因为很多你的想法它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就说的很现实一点。但是当你脱离了那个班子，你会发现我们的小草台们在自己的这个一番天地之内，你会发现最不草台的是什么？是他一定要直接的对自己所做的这个结果去
负责。
摊煎饼的人他必须得会摊这个煎饼，你不能说他是草台，对不对？
对，卖椅子的人他得设计出来真正牛逼的产品，并且把它卖出去。
对，但是由于很多僵化的公司环境和制度，你会发现它诞生了一些所谓的摸鱼也好，所谓的浪费时间也好，错不在人而在这个体系。我没有说去骂体制，可能它有，因为毕竟它成长为那么大一个公司，它要控风险，它有它自己的一些不可不为的事情和社会责任。我觉得我们不去榨汁，只是作为我个人的这个个体而言，我更想我直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也能决定我的结果。
就是其实在大公司里上班，行业也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很多人想去的一个有意思的行业，只是因为公司的机制太大了之后，它跟红红的这个自我意识有了一些冲撞。因为毕竟我们是之前聊过30岁，聊过自我探索，我们都有更想做的事情，然后那个事情呢会成为我们那颗星星指导我们前进。如果我们目前的环境，我们的公司并没有给我们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因为我们在大公司里，我们要达到那个创造的岗位可能还需要10年。
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出来做一个独立的业务单元，我想做什么我立刻我就可以去做了。
大家快速升职的办法就是今天去提交离职申请，明天你就封自己为 CEO。
CEO
听我一句话，帮你少走10年弯路。开玩笑的，但是杨英刚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红红现在觉得自己算是开启新篇章了吗？就是因为我理解你离职也思考了一段时间，但肯定不是像你说的突然情绪上头就离职了，一定是已经探索到一些很好的方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你现在的新篇章是什么，可以展开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呀，我们在这里就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因为那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我们都说陀翁托斯托耶夫斯基在他那个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但是后来已经被二创了，他说我们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篇章里面，我们也聊点具体的事儿。具体一点就是搞认知。什么叫搞认知？就是你想清楚你自己要做什么，你才能做这个决定。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回答杨毅？先讲一个引子，就是我这个周末还和一个算是同行吧，他在小红书平台上有30多万的粉丝，就是我的10倍。但是我会发现他的迷茫程度好高，他也是有自己的主业，并且他完全想不好他到底是要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就是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对于现在所做的事情的那种热爱没有那么笃定。所以你要是问我有没有开启新篇章的话，我想说可能在我们有第一期毕不了业播客的时候，我的新篇章就已经开始了，我已经在做很多探索了。但是你要问我到底这个新篇章来没来，我会说我还差得很远。那落地来讲，我的这个新篇章它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咱们就来好好的探索一下。大家现在的所谓的流量密码，你只要一打开社交媒体就是自媒体。
这确实是一个好像3-5年前或者更早就开始流行，但是到现在还经久不衰的一个词。所以我特别想问，现在还是有一句口号叫做人人都可自媒体，你对这个怎么看？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不管你是一个产品还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会拥有自己的特质来帮助你做，不管是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挖掘你的潜质和未来更大的空间。你觉得你怎么看待人人都是自媒体以及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呢？
这个问题我很早之前就开始思考，毕不了业之前像我们的第一期就聊过，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很好的时代这个落脚点就是我们信息传输的那个中介。之前你想，我们小的时候，杨毅，我们就在家看一台电视，我们那个时候你喜欢的人是谁？
还珠格格。很小的时候
可以喜欢还珠格格。我是说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意见领袖，家长们会看新闻联播。
哦，
我喜欢的新闻人是鲁豫、杨澜，或者说是
曾子墨。
对，或者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听交通广播 FM103.9。 你会发现在那样的一个媒体还被所谓的上层或者中央去主导的时候，你是听不太到下面底层各行各业的人的发声的。那从自媒体 1.0 的时代，我感觉其实就是芙蓉姐姐
哦，
就是我们所谓带引号的草根或者普通人，真正的也能去站在他所在的那样的一个小顶峰去影响那个时代的一批人。
对，去让大家看到，然后去影响大家。
对，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呢？我们的信息进入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再也不会有现象级的还珠格格出现了，因为每个人信息来源太多了，我可以看抖音，看 B 站，看 YouTube， 看各种各样我喜欢的二创，我家里不是只有那一台电视了，我打开我的社交媒体有太多我想的频道。所以你看为什么之前大家都说进央视特别好，进传统的纸媒杂志特别好，现在他们可能行业也迎来了挑战，就是因为人人都是一个媒体，这个媒体就是刚才杨毅说到的自媒体，你只要有一台手机你就可以发一个视频，你只要用微信你就可以去发一个公众号，
影响到你至少你周围的朋友圈，
影响到你朋友圈至少你家庭群你是可以影响到的对，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的信息来源更加的扁平，更加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之前是一个中央的一个磐石，现在就是一个万物一个至临结笔的丛林。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很显然的它会诞生出很多的行业机会职业，而且大家现在特别喜欢在播客里搜的也是我辞职做全职博主的这一年，对吧？或者我在小红书上就是离职博主，或者我辞职了求问怎么做自媒体。
确实确实我自己都看到好多，但是我特别想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考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呢？他需不需要有一些前置条件？还有就是你做了自媒体之后，它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方式或者一个渠道，我们是不是还得考虑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单元或者公司来经营？这个又怎么去经营呢？
对，杨毅说的特别对，在这里也不是说跟大家上课，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在探索的阶段，真的只能给大家四个字。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说，红红我也想做一个账号，我到底应该发点啥，或者说我也想做自媒体，我到底应该从哪儿开始，这个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说到自媒体就不得不说到和自媒体绑定出现的一个词叫 IP。 其实 IP 这两个字它在很久之前就存在，就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最想到的 IP 很早很早的可能是迪士尼，
对，
它是一个经久不衰的
品牌。所以 IP 这个词它本身的一个翻译过来其实就是知识产权。那大家一听到自媒体就会听到 IP， 那 IP 是什么呢？IP 其实就是你附着在你这个自媒体上面的你的品牌力。那这个品牌力它可能分为很多，你的价值观，你在做的事情，你这个人的精神面貌，它是一个多元的六边形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所谓的 IP 的话，就是没有商标的意思，你这个自媒体可能就是一个不会有太大影响力的自媒体。那 IP 到底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能看到我身边那些真正把自己的品牌做出来的人也好，而且就像刚才杨一说到的企业也好，或者我今天上午去和那个我非常喜欢的运动品牌去聊，他在人们心中有了认知，他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力也好，都是你一定要去做你热爱擅长的事情并且坚持。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教一个人你去怎么做你的 IP， 就现在不是有很多课吗？
对，红红因为是自己正好因为热爱然后又探索，所以就是走上这条路。其实回过头来 IP 的内核其实是第一层是内容，因为你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吸引到大家。
嗯，
当然这里面就包括红红说的运动跑步，它本来就是一个内容，大家就是要运动就是要跑步，但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渠道让大家了解马拉松是什么，跑起来大家拿奖牌是什么，
或者你只能在 CCTV 13看马拉松纪录片。
对，所以跑步本身原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运动，但是没有被更多的挖掘和传播和让大家热爱起来。正好到了这样一个节点，正好又有了渠道，正好红红在里面又是漂亮的，技术很好的，所以红红的这个跑步出圈我觉得一定是必要的。因为底层是你有内容，其次是你有很多的渠道和媒体，这个都是过往不存在的条件。所以我插回来我是想表达，因为红红是在某一个方面做到相对极致了，你有那样一个内容，这个也是你的特质，所以你就可以去往下一步做一个更好更大的更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你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旅游博主，那旅游博主已经千千万了，你的特点在哪？
没错，
如果你要做一个厨艺博主，那厨艺博主也好多人了，你的特色又是什么？ 甚至你要做一个吃播博主，那吃播的人有大有人在，那你的特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红红其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就可以逐步扩大影响力。
杨怡刚才说的特别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IP 这个词和自媒体是相应而生的？在自媒体流行起来之前，大家也不是很多的人去谈 IP 和个人影响力，因为自媒体是你 IP 必须要附着的一个媒介。如果没有现在的环境，没有人人都是这个自媒体的前提，社会上有那么多奇能异士，你酒香但是巷子太深了，你没有办法去展示独特的你自己。但现在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你如果有自己独特的 IP 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那刚才杨怡也说了， IP 最本质的核心是内容，你用你的内容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而去形成你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其实就是你的护城河。那在这里我其实是想去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和见解，并不是我的成功经验，因为我也在探索的过程中，而是我在观察中去习得的一个认知吧。因为我们说到了自媒体这个词，说到 IP 这个词，是不是还有一个词你一定会想到的？流量。
嗯，
对， IP 可能会带来流量，但是有流量的产品并不一定有它的 IP。
确实，
对，在这个里面其实就要说到 IP 和营销号的区别。什么叫营销号？就是我砸钱买流量，我蹭热点，这是一种很快的方式。之前也有很多的，无论是人也好，企业也好，这样去做过，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流量哦。我觉得这样说可能还稍微的有一点点抽象，但是我又举例子，我怕伤害到大家，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吧。就假设微博之前有个大 V， 我不说他的名字，他就是转搞笑段子，就今天发生了一个搞笑段子，发生了一个什么哪出车祸了，他就转，他第一时间去发，他的关注量一定很高，他可能有800万的粉丝，但你觉得他有商业价值吗？
嗯，我觉得是他在那个当下还是有些价值，因为有流量，
嗯，
大家能看到他。
嗯，
但是如果他是一直转，没有自己的 IP， 如果有一天大家注意力被吸走了，不爱看搞笑段子了，爱看短视频了，那他就直接没有用武之地了。
嗯，我们再来说 IP， 把自己活成 IP 的人，老罗。老罗他本人就是一个 IP， 这样的一个 IP 能让他吃一辈子。他卖手机大家也去看他，他卖货大家也去看他，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 IP。
嗯，
所以 IP 和营销号你看他们都有流量，但本质是你这个鲜活的人和个性。那又回到刚才杨怡说的，去问，就是你说做美食的有很多，或者做旅游的有很多，有很多朋友说我到底第一条自媒体应该发什么，你其实可以去问问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你们平时最喜欢看我分享什么，或者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哪块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嘛，可能你的朋友会说我就喜欢你给我安利吃的，你一安利吃的我就巨想吃，或者有朋友说我就喜欢你天天分享你的珍珠耳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找到这种的小点去做，有你的热爱，有你的个人特色，无论现在可能你的流量很少，但是你至少是一个 IP， 你就有做大的可能性。那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就是我在这个周末，可能那个人他的小红书已经有30多万了，但是他还很迷茫。那我现在可能从绝对流量的角度来讲我还很少，但是我无比坚定，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媒体人，我就是在我热爱的运动领域、跑步领域、消费领域，就他们的结合之中，运用我之前学到的职业的知识，包括有魅力的金融学，我要去探索一条不一样的路。但这个路到底前面是什么，我可能并不清楚，但是我已经足够笃定了。
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人找到热爱的事情真的非常不容易，并且把很多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爱好全部都结合起来，还甚至红红之前提到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给大家分享，这个是你快乐的源泉。
是的，
所以
是我就喜欢安利，
技能再加上热爱再加上特点再加上擅长，组合起来成为了一个红红。在这里我都觉得红红一定会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你看每个人的特质就是不一样，我刚才在很感性的表达，但是我并没有总结出杨怡刚才总结我的那一段话，特长内容什么热爱知识，所以你看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自媒体也好， IP 也好，离职也好，不是劝大家不上班，而是你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game，你在这个 game 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杨怡其实你现在也在自我探索的阶段，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你肯定也特别有关于毕业选择很多的感慨。
对，现在也是我自己一个比较 关键的阶段吧，就我可能毕业的这个时间会比红红稍微晚一些，但可能我的探索期会更长，因为我本来就是很热爱金融行业的，然后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企业真正的价值，然后再利用资本的力量去 drive 它，就像那把人体工学椅子，我是在找我的那把椅子和跟我非常 match 的一个公司去想要去辅佐它，但这样的公司可能有小一点的，那我的主导权就会更大，也有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市公司，我可能就会更倾向于做一个幕僚，因为我会更多的支持行业里那么多年的一些前辈。我可能没有想好的是我到底是去小一点的公司还是去更大一点的公司，但是我的想法一定是利用金融的知识去做实业里创造价值的事情，其实跟红红做的事儿还是很像的呢。
对，所以面临选择，每个人因为人不同，还是那句话，自我探索是一生的课题。我可能第一个出发点是热爱，就是热爱，我就喜欢干这个事。但杨一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更多的可能考虑你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刚才在录播课之前我们也去聊过嘛，还有这整体行业的发展，你站在一个我不能说更高维度，但是也是另外一个视角来去给自己的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我就想说，无论你选择哪条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一定要去承担你所选择这条路上它既有它的机会和好处，肯定也有它的困难和成本。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因为都有不同的选择，大家都会去纠结我选 A 还是选 B。 我后来发现，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它的风险，都有它的收益，然后这个又是你不可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选一条路走下去，不要后悔，因为只有你在这个一直坚持的过程中才会出现我们之前聊到的随机漫步的奇迹。之所以没选，有可能是我的那个真命之路还没出现，
就是随机性，那个可能某一天突然间推你一把就从天而来，比如说你门口有两条路，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一个大石头，直接就把你带到另外一条路，
砸到另外一条路了，或者突然来一个巨好的机会跟我所有的设想都符合，那我可能直接也就冲了。
对，当然这种都好的机会我们觉得它只是理想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就是我们在选择之前我们绝对是要理性的而不要冲动，但是选了之后就像刚才杨一说的，别后悔，坚持往前走，去迎接那个有可能的随机性那一期更大的那个杠杆，你的正向黑天鹅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其实我现在已经就都聊过了，你就会已经遇到很多惊喜。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应该也会有痛苦吧，因为我自己在选每一条路的时候我也会做很多预设，确实就是某种痛苦我都能预想到，然后我会鼓励自己，如果当时面临了那种痛苦千万不要后悔。对，我觉得红红可能也想到这个问题。
那可太痛苦了，我觉得刚才聊得太好了，我们聊了什么自媒体，聊热爱，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现实且真实的痛苦，就是你确实不用上班了，那你的钱呢？这个是不是最痛苦的？你的社保呢？你的五险一金呢？
说到这儿，我就之前我不是也有过想要裸辞的冲动嘛？其实我跟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稍微浅聊了一句，就是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玩，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在经济下行嘛，大家可能会觉得 OK， 我不能花钱如流水，我要稍微的这个开源节流。那他跟我说，离职之后你不是这个花钱流不流水的问题，你是花钱如瀑布。你又没有上班，你时间就空闲，你就会很想消费，你又没有收入来源，那花的那个钱你看着就是你的存款一直不断的在减少。
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还是要劝大家理性。那我为什么能做出这个选择呢？我和杨一的那个同事啊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一类行为哦。我反而是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人都是有补偿心理的？
哦，在做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疯狂消费。
是的，就是当你的，你说人每天你睡觉，当然房租这些固定成本，这个我确实要承认我有一些本地人优势，我就是北京人，我没有房租的优势，但我觉得现在去听这个播客的你，无论在哪个城市你是有一个住的地方的，你吃可能也不会花很多钱，但是我发现我消费最膨胀的时候是我在工作期间最纠结最痛苦最焦虑的时候。大家肯定想，就是你小的时候嘛，我喝完苦的药我是不是得吃一个棒棒糖？
得吃得吃。
我今天受了逼班这么多气，我被领导客户这么的压榨，我这么难受，我必须得，我之前就是上班地方在国贸嘛，下了班我直接就去买一个包。但我现在真的，你看我永远都是拎一个破塑料袋，不是说物欲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就可以，而是我没有这种情绪性多余补偿的时候，我每天就是一个比较自洽比较丰盛的状态，我发现我的欲望是降低的。
哎，我也发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只有当你内心相对可能比较空虚的时候，你会觉得去通过购物来补偿一下自己。其实你看，像我们之前前面那几年，我不是也买包吗？现在我是真的一点意愿都没有了。我也觉得就是都行，只要好好的去。
有可能将来我们挣大钱，钱都花不过来了，又喜欢包了。
对，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奖励，它是一种 OK， 我就是靠我的能力赚到很多钱，那我如果买包或者买车，就是一种奖励，性质不太一样。
嗯，
我现在也跟红红差不多，也没有什么物欲。
对，但是我们在聊痛苦，对吧？所以我只是说那个，确实你的收入，我就有一说一啊，肯定跟上班相比，它是一个你在探索阶段，大家永远不能想到你做一个选择，你一定要等钱超过你现在。在，还有，当然可能有，但我觉得少。你肯定还是有一段相对的，就开源节流，你的源头相对枯竭的时候。但是我是因为足够笃定，但我的来源是变少了。但这就意味着我过去几年，我有充足的积累。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我未来的两年三年，我给自己的这个时间，它够我探索，有一定的安全性。那我没有那么高的消费，我的收入其实降低之后，这个是你必然所承担的痛苦，这个是一种痛苦，就是很现实。那还有就是很具体琐碎的痛苦。
你刚说的是收入方面的，那这个事儿本身呢，比如说拍视频，有时候会不会也挺辛苦的？
对，还真是挺辛苦的。必须要跟大家澄清一点啊，跑步这个事儿是我的热爱，但它并不是我职业的全部。因为我去观察内观我自己，我本身是一个有分享欲的人，我本身是一个爱表达的人。就是大家如果关注各个的账号，关注红红跑步去，红红不仅仅是分享跑步哦，以后有可能我不跑步了，开个玩笑，我还是很热爱跑步的。我是去分享自己的思考，分享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我选择之后我就要去走。那你在分享价值观分享热爱的过程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具体的痛苦。就确实还是要学习，我才发现我之前上班做的那些事情，你说红红上了十年班，怎么着也是有一定职级，也管了一定人，你跟人家老 KOL 相比，老自媒体相比，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们去参加一个品牌活动，回来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破防了，我什么都不会，设备买了一大堆，但是我并不会用。你知道，尤其是搞运动的人而言，你前期的投资是很多的，你这个运动相机，你这个拍视频的相机，后来我发现我买了很多，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用的最顺手，我最后还是用了手机，白买。
但是这个就是说什么来着，我觉得有两个点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就是任何一个新的行业，你开始之前你都得交学费。
对，
你看像我们上周说打德州，我不是还赢了一个大的底池嘛，但我刚学的时候，那我就是送的那个人，我就是情绪上头，
杨一说的太对
了，送的那个人。第二点就是，其实你赚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钱，如果你赚到了认知之外的钱，可能是运气，可能是偶然，只有当你真正这个认知建立起来之后，你才能够去赚到这部分你应有的钱，因为这个是你应得的。所以像红红一开始可能都不会用，但是现在就可能很流畅，中间那个痛苦的过程一定是得经历的。
杨一说的太对了，所以我奉劝大家四个字啊，躬身入局。你不要看那些你喜欢的，无论是搞笑博主美食博主，你自己去拍一个你就知道他们后面有多么的繁琐。杨一你知道，就是还是回到我破防，首先我带了一堆设备去，我最后用手机拍的其次最后他只要求发布一个三分钟以内的视频，
结果你拍了多少？
我录了400多段素材、
啊、天哪，
手机都炸了，就什么都不会，这种痛苦。但是我特别认同你说的那一点，学费一定要交。就现在很多人对自媒体有个误解，就是自媒体我只要开始做，我做了就得赚钱。
哎呦，那我觉得可真不是这样的，因为太多人做了很久可能都没有什么粉丝。我觉得这一套玩法是需要躬身入局的，而且入局了还不一定成功呢。
对，我觉得可能说是并不一定赚钱，有一点没表达清楚，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媒体是不需要投资的。其实我在这里有个观点是，自媒体是最小单位成本的创业。如果你创你自己，无论是你自己作为一个 IP 也好，还是说去找到你的热爱，想要去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你看我们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自媒体的时候，我们说创业我去开一个就说摊煎饼摊，你是不是还得买一套摊煎饼的工具？
是的是的，
自媒体也一样，很多人都想的是零成本就可以开始变现，其实你前期，我们做个最具体的比方，你做一个测评博主，那一开始没有品牌找你，你是不是得花钱买很多你要测评的那个东西？你要做一个数码博主，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个运动博主，
你得先买20套衣服吧？
对呀，这些都是要投资的，所以还是风险溢价理论，你想收获它的成果，你就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对，甚至我觉得流量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做自媒体是为了得到流量，但是在得到更多流量之前，是不是有时候还得投点流量先这个聚拢一下？
我在这里还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你看这一期11期我们从红红的毕业离职聊到了红红和杨怡之前在的金融行业，未来我们会请各行各业有趣的职业，你看杨怡的朋友有律师，有企业的高管
啊，有视频战略，特别有趣。因为像律师其实跟我们金融行业一样，也有很多被误解的地方，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律师，然后家里人可能直接就问，那我这打了官司是不是可以找你？但其实人家根本不是那个律师，
人家是做非诉的仲裁的大的 case。 就随便打个比方，所以你看刚才杨怡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就是不是要投点流量，我有专门在抖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但未来我们请嘉宾来去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职业行业的这样的去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去聊他们的探索，帮助大家去，我就说就是打开认知，去看不一样的路。
嗯，甚至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没错，
就像刚刚红红提到的，刚毕业的时候我说是做金融的，大家都说你来推个股票，你来卖个理财，其实我们做的根本也不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做就是请不同行业的人来打破误解。如果大家对于直播感兴趣，我昨天才开了我的内容会，后天开直播会，我就发现越是小业务单元的事情越不是草台班子，真的需要很多的专业。大家不是觉得直播就是误解吗？杨怡聊到误解，你说直播就是321
啊，开始，哎，一个手机一个人直播，
真的
肯定不是，
学问很多。到时候我就把这些闪闪发光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打破一些误解，然后再来聊一些自我探索中遇到的这些有趣的事情，
有意思的事情。
嗯，
对，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说的，你得先有知识或者认知，我们在赚这个认知之内的钱。当我们还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要么我们就躺着，要么我们就去提高，比如说听 B 不了业的播客，我们后期真的很想把很多行业大家眼中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我们探索一下分析一下，发现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最后总结下来，其实各个行业里都有很深的门道，取决于你到底要怎么玩。但你怎么玩也不一定是局限在大公司，或者你非得辞职出来，因为取决于你到底是玩一个无限的游戏还是一个有限的游戏。
杨怡说的太对了，因为现在关于一些社会上的声音啊，就是裸辞啊，或者说是全职自媒体的声音太多了。我们这期不是想倡导大家就在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就要拥抱自由，当然如果你想清楚了，勇敢一点，你会很爽。又说回来，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把自己做成一个 IP 绝对不是只有自媒体才能做的。你就想你的这个街上有5家面馆，但是就是这个老奶奶，她从她的祖祖辈辈就在这做面，你也会去这家面馆。假设你现在在的这个公司，你上的这个班就是你感兴趣的，你的心之所向，你有热爱，你也可以去输出你的价值观，把你自己在你的工作中变成一个 IP， 就是杨怡你刚才说到的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嘛。
对，本质还是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到底对自己的设定是一个有限的游戏还是一个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的概念就是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框架下去赢，比如说我上班，我升职到一定 level， 我觉得我可以躺平了，这个就是有限游戏。但是如果我上班，我想的是我怎么样到更高的 level， 我怎么样为这个公司这个行业创造出一个我自己的 IP， 我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无限游戏。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离职了，如果我对自己的设定是我做一个自媒体人，10万粉我就可以躺了，因为这样我可能每个月有一些钱，这个就是有限的游戏。但如果我的想法，我觉得红红其实就在玩一个无限游戏，因为他没有设限，他想的是我要把我所有的技能和兴趣结合起来，我去探索，那这样他就只是在跟自己比较，自己进步，他就没有说我一定跟哪个账号比，我一定要成为谁，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有限的游戏。
是的，你说的特别对。如果按一个有限游戏的 去设定的话，我永远都不能做出离职的这个决定，因为我永远都和那个所谓的目标差得很远。但是现在事实，我确实，你从客观上来讲，那个标准我确实做的还不够，但为什么我愿意当它是一个无限游戏呢？就是我每一天都在做的符合我价值观、符合我的认知、符合我目前坚定的事情的实践和探索。我这样来总结一下吧，有限游戏为的是赢，我干过谁，但无限游戏我只要做到不死就可以了，那我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一直到最后的那个人。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提到之前，像恒河和杨一之前都有觉得当下的工作无聊，没太有意义，日复一日的重复，我们觉得非常的难受，然后也没有什么内在力量感。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把自己放在了那个工作的一个有限游戏的视角里，比如说我要升到什么职位，我要拿到多少薪水，但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大的环境也不太好，然后领导同事之间可能又有一些别的影响，那我们就会天然觉得难受，我要离开。假设我们还在原来那个环境里，我就要玩一个无限游戏，那我就可以忽略到这些东西，我就只专注在我在那个领域，我要自己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那我可以把什么领导同事大环境的噪音全都抛开。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工作不是我们想玩的无限游戏。
是的，还是那句话，很俗，我们已经说了无数遍了，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如果你笃定你现在在的这个环境，你可能在一个大厂里面，你觉得你的领导是个傻叉，但是你觉得做的这个事儿有意义，你不要管他，
你朝着你自己的目标去走，因为你是在跟自己去玩，不是说我非得要干掉他或者超过他。
我们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也知道他在客观上肯定让我们很难受，但是如果我的目标只是不死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去把这个游戏坚持下去。对，但问题就是在于，就像有很多同事问我，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玩一个有限游戏还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有虚无感，没有价值感，就是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副本，要打一盘什么样的游戏。那这一点我觉得就挺可悲的，因为无论是有限游戏还是无限游戏，老天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从本质上来讲，我花了越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开悟，所谓的混沌或者迷茫纠结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就越发的越多的浪费了我的生命，这点我觉得是我不想看到的。
对，红红说的我也特别感同身受，因为在我探索自己要做什么之前，其实你看我们从毕不了业第一期开始也是一直在探索，伴随着一些迷茫吧。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一件事情你自己觉得有趣，它就有趣了，你自己觉得无趣，它怎么样也有趣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工作的环境并没有变化，但可能自己的心态就决定了到底你想要怎么样去跟这个环境交互。所以像红红刚提到的觉得虚无的或者空虚的人，可能本身他对这个工作本身也还没有想清楚，更别说他要去探索别的事情了。就是至少怎么样，我们得先对一件事情或者一类事情建立我们的认知，开始有这个意识，我们才能辐射到更多的行业再去做选择。
你刚才说到的虚无，对应的一点我现在特别想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的，就是时间对我们有限，我们不能浪费，但浪费的这个定义在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在浪费，那确实你要赶紧改变。如果你觉得我这样 OK 很好，无论我是在做什么任何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浪费，那就是 OK 的。摆脱虚无感的相对应的一面是什么？是找到心里面的肿胀感。我觉得这个词太美了，心里的肿胀。杨一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充盈的感觉。我在我刚开始刚毕业的时候做我第一份金融的工作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心里那种微微的肿胀感，就是那样一种成就，那样的一种你发自内心的喜悦。我受点苦，我受到误解，
都没什么，
我都愿意。
我也有这样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确实是当我们在体力上、精神上都倦怠的时候，真的应该停下来稍微想一想。
对，所以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开题，我为什么要毕业，为什么要离职，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杨一，我的心干瘪了， 我从那种肿胀和充盈的感觉，我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葡萄干儿。但是当我在从事我现在，无论我在分享我的热爱，我今年七月底要去我最热爱的肯尼亚，去看那些真正精英的长跑运动员，去长跑之乡，去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训练，或者说我每次完成了跑步，我在和可爱的人去involve我的直播，去认识了那么多运动品牌，我的心里的那种充盈的感觉，它在滋养我。那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在这个里面感受不到肿胀和充盈的时候，
你可能又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想一想什么事情可以再让你有这种心灵的充实感。这个我就特别想 Q 一下我们第二期，就是心流状态。你有没有发现这种肿胀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某件事情达到了心流状态，就是可以忽略掉外界所有的杂音，我沉浸在我想做的事情里，它会给我们很强的力量感。
是的，因为你足够专注。如果这一期离职的红红想给自己还有听友们一句祝福，我觉得真的是最真挚的祝福，就是希望我们内心永远充盈且肿胀。
对，未来我们的嘉宾其实也都是像红红说的内心很肿胀的人，我们也很希望在第十一期之后毕不了业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和红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播客逐渐肿胀起来，我们希望把这种状态，这种探索的也好，或者不给自己设限的也好，或者是至少是活力满满的状态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的状态，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行业和更多有意思的世界。
对，所以也谢谢大家对毕不了业的支持，也请大家尽情的期待我们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十一期啦，
拜拜
拜拜。